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大学校园里边的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啊，还是在继续进行啊。尽管这个学校或者是警方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呢，似乎也没有完全停止。那么刚好又碰到了这个毕业季节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影响呢，对很多学校或者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呢，也是有些影响的。你比如说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啊，这是恨不得是这次学生抗议活动的最早发起的、最早出现的这个大学校园啊。他们昨天就宣布说是原定在5月15号举行的这个全校的一个毕业典礼呢，现在第一是要降规格了啊，和南加大一样，他把这个在原来想要在主校区啊，在纽约主校区的这个全校的这个大型的毕业典礼呢，现在等于是第一降到有在学院级别的这个，或者甚至有的小到在班级里边来进行啊，颁发这个荣誉证书，颁发这个毕业证书。除此之外呢，他还把这个举行毕业典礼的地点也改了，因为主校区的草坪不是被学生占领吗？那么现在驱赶学生之后呢，等于是在有警察防守着那个草坪呢，基本上就等于是关闭了。所以呢，他说这个地方举行大型的毕业典礼是不安全的，于是就现在估计是改在100个街区之外，那就离得很远了，找了一个封闭的场所啊，在这个地方呢举行小型的这个毕业典礼。你看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在全美国的校园大概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多多少少都做出了一些改变。
有一些大学生的冤枉的了不得，他说我这是得罪谁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赶上疫情，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我这大学的毕业了又赶上这么个事儿，我这毕业典礼，我这人生有几次毕业典礼啊，就这么给我错过了。这个确实是，咱们计算一下时间的话，真的是有一些人就两个都赶上了，
确实、啊、确实，
你说这是多么的不幸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再讲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也好，校方做什么决定也好，未来这个情况向什么方向发展也好，我们暂时按下这一个不去讲它。我们去讲一个叫历史记忆问题。这个呢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必须得承认，人类是一个叫做好了疮疤忘了痛的这么一个特殊基因构成的。我们由于有这个特征，所以导致历史能够反复的重复。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很多的灾难，会说啊，这个不会了，不会再发生了，就给你发生了。所以啊，在大屠杀也好，大驱逐也好，叫大占领也好，什么大殖民也好，这个背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是在往前发展，很多地方呢它是有所改变，但是当它这个历史回来的时候啊，它不是以同样的一个形式来重复自己。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历史的记忆。对我来说最深印象的就是1989年的六四这个事儿。后来慢慢的我见到了一些人是1989年以后出生的人，我就问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突然觉得我老了啊，同时我突然觉得哦，原来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有这样的一些人他还没生出来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广场上，他还没生出来，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历史记忆就反映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呢是出生在以色列建国以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一说多少，76年了吧，以前76年以前的事儿。
对，
那么刚刚拜登总统呢做了个讲话，还说啊要坚决反对对犹太人的攻击，或者叫做反犹的言论。大家知道不知道，在美国的国会悄不尖的把不声不响的通过了一个叫做反犹太意识法案 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 这个是320票对91票通过了。这是干什么的呢？ 是说以后啊，你要是对犹太人说这样的话，说你们是杀害基督的人，你们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经济、政治、媒体、文化、批发，这就构成什么反犹言论。你知道这个法案一通过，轩然大波，因为很多基督徒不干了，包括 Tucker Carlson 什么之类的，纷纷的站出来，哎呦，这是干嘛？这国会把圣经给当禁书了，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写着，是那些犹太人把耶稣基督交给了罗马的执行官，最后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现在说犹太人是 Jesus killer， 杀耶稣的人，不能说这个话。当然这个是一个法案，没有，只是在通过，但是没有实行啊。这个它需要教育部的审核，需要一些，就是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法律，但是告诉大家，就是这是现在的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实际上这个10月7号以来的以哈战争啊，在考验着许许多多的这种关系哈。刚才说了，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刚刚成立以来呢，其实美国就和他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哈，关系非常的密切。首先，以色列当时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给划出一块地方来哈，就等于是让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饱经苦难的这个犹太人呢，就开始在那儿建国啊，等于是幸存者的一个家园吧，或者说一个庇护地啊，就是等于在这个中东地方。况且那也是原来他们说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家园，所以就回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么当时这个年轻的国家，你想呢，它周围全是阿拉伯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呢，当时他是绝对的依靠美国的支持，不管是金钱方面的、武器方面的，还有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就给予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所以才让他在这个地方啊，在非常复杂的中东的这个环境当中，他生存下来了，他发展起来了，同时他也变成了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一个最坚定的盟友，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很复杂的地区，如果没有以色列这根钉子扎在那儿的话，美国在那儿的影响力会小很多啊。所以呢，这就奠定了两国之间啊，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但是这次的以哈战争呢，似乎在考验美国的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还能是不是坚如磐石，像现在这样的坚如磐石。你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呢，美国尽管啊，不管是国会也好，政府也好，民众也好，还是要支持以色列，但是呢，对现在的这个当权者啊，内塔尼亚胡已经开始有点不大想容忍了哈。原因就是太不听话了，这个人不听美国的话哈。第一，他是这个咄咄逼人的那个，比如说好战的这种形象哈。第二呢，就是他，比如说封锁了各种各样的渠道，不让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进入，这个在全世界哈，在全球各国大概都造成了一些谴责呀，都施加一些压力。对美国来说，这也是压力啊。第三呢，就是一个在加沙地带这个，不就是无差别的轰炸呀、打击呀？当然他说的是消灭哈马斯啊，但实际上呢，造成了将近三万五千人的死亡，这里头很多都是妇女和儿童。那么像这样的战争，像这样的杀戮，很难在世界的媒体上得到正面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以色列这个形象呢，或者说他以前如果是大家同情他，认为他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受苦受难啊，这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民族，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建国的机会等等，给他的这个同情分呢，随着时间76年的过去，再加上这次的以哈战争呢，他这个人们对他的同情啊，逐渐的开，我看可能要么就是大幅的削弱，他把自己以前积累下来的这些 credit 啊，都快用完了。
对，这就是所谓有些人现在就提出来历史记忆的问题了，说啊，现在你们反对以色列，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出生呢，那个时候啊， 他们是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你们呢都是在书本上在电影上看到了一些，但是呢不像一九四八年当时那么直接的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什么之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历史记忆为什么被提出来，就是有民调啊，这个民调就发现呢，当然一九四八年五八年六八年那个时候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一致的哈，到今天也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共同的支持，但是突然发现民众对以色列的态度，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呢，认为他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侵略者，而是殖民者，而是霸占他人家园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个民调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三十岁以下意味着什么？那等会儿咱们再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这个大学校园里边的学生啊，发起的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抗议呢，引起了在美国社会的一些关注啊，也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一个社会议题了。然后大家都在反思，都在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现在根据民调所展示出来的美国的老一代的人和新一代的人之间的这个代沟啊，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上，在以巴的这个问题上呢，反应如此之鲜明啊，两个立场差距如此之大，这是不是意味着等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长起来以后，那么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长达76年的这个紧密的关系逐渐的会变得逐渐的松动，然后就不那么紧密了呢？外交政策是不是会出现转向呢？因为年轻人他终究再过10年再过20年他要进入政坛了，他要主导美国的不管是国会也好还是美国的政府也好，他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了，那会不会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这个立场和现在的这个政府有不同呢？你看哈，这个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在10月7号就是以哈战争之前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就已经发现了美国的年轻人啊，我们说的年轻人这里普遍指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他们对以色列的好感已经降低了啊，他们对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已经增加了。你看年轻的美国人在10月7号之前对以色列持有负面看法的人是47%，正面看法的是41%啊，47对31%。但是在这个今年2月份再做一次调查，发现同样是这些年轻的，主要是民主党人，这些人里边呢，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现在是47%，对以色列的支持跌到了只有7%了。
这个呀，说实话，你说民主党这个挺重要的哈，因为特指的就是民主党倾向的这些人呢，他有这么一些特征哈。首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少数族裔比较倾向民主党，年轻人比较倾向民主党，对吧？
对，
咱们是泛泛的这么一说了哈。那么，同时呢，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叫做同情弱者。这个弱者呢，在英文叫做 underdog， 就是一种狗啊，这开玩笑。同情弱者，你比如说，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什么年龄的人比较支持啊？我也是受害者 ，me too， 是什么年龄的人比较支持啊？女权运动，什么年龄的人比较支持啊？那么以上说的什么妇女啊，什么黑人呢、啊？啊，包括在性骚扰过程中的受害者，他当然是弱者啊。在一个比较弱的情况，你是当官的，你骚扰他，你当然你有权利啊。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啊，支持弱者。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一看有人挺没有。你说这个以色列他缺飞机吗？他缺子弹吗？他不是像乌克兰打俄罗斯啊，那哈马斯不是正面军队啊，
对，
没有坦克啊，在那对着互相开火、啊，
躲在地道里头。
对啊，那么为什么要向他提供武器呢？就是说，他以色列已经到了需要武器的地步了吗？然后反过来再看巴勒斯坦这边，谁挺他们了？有这一个这样一个人说吗？你要敢进入到加沙，我就跟你宣战。这是哪个国家？对不对？那些阿拉伯国家有吗？ 有感受，哎，你怎么动我的人啊？你要动他，我跟你断交啊？什么是有国家断交？那都是小国，没有，就是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势力在背后挺着他们，尤其是大的势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就觉得那是一个受欺负的一个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互联网的诞生。以前呢，以色列有一个强大的东西叫做外宣啊，他们的对外的宣传，那就是什么犹太人的受难呐、啊，
对
啊，在这个地方与狼共舞啊，周围全是阿拉伯人呐 啊等等。现在呢，这种巴勒斯坦人通过互联网把他们的妇女啊、孩子啊被炸死的这个照片啊、视频呼呼啦啦往外传，这个也起到很大作用。
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历史记忆的这个缺失哈，或者是逐渐的流失。当然在什么1948年或者1945年之前的这个二战之中的那时间更久远了哈，就是包括另外一个记忆缺失，就是在这个1990年代、2000年代。这二三十年之前，巴勒斯坦人为了要求自己独立，为了要求自己这个建国，他们也实施了很多次的这个叫做恐怖主义攻击行动啊。
对，这就是一明一暗。
对，
就是以色列每次去出兵的时候，坦克呀、军队啊，就明着的。
对，
他那儿呢，我到你公共汽车上炸一下。
对，
我在那个酒吧间里炸一下，
自杀炸弹给你炸一下。
他是暗的，你那是明的。
就是，但是也是零星的啊。
对，
他的这个杀伤，比如说哪怕是杀伤个。几十个人几个人那都是小的啊，所以但是以色列的报复呢就比较大啊，这个规模比较大，报道的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舆论战当中，在这个话语权方面呢，逐渐的有了社区媒体，有了自媒体之后啊，哎，巴勒斯坦人逐渐的好像夺回来一点这个话语权了啊，他在这个全球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呢非常的活跃啊，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些人非常的活跃，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从一点一滴的它就开始改变人们的看法，这个累积起来的效果呢，你看现在就基本上就比较明显了。但是你说能不能改变，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或者以哈之间的战争，美国国内年轻人的这个看法的改变就改变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吗？反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没有啊，就是我记得前天吧，这个记者还专门问那个拜登总统呢，说这个以哈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校园，美国校园，那大学生在进行抗议啊什么的，对你的外交政策，中东政策尤其是有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说没有，
对，就是问他说你会不会因此而改变？
改变，哎，对，
他用了一个英文字 ，no。
对，
完了，
非常简单，
就不说了啊，就这么一下，把你给打回去了。那么这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哈，就是他来的比较突然，你知道吧？
嗯，
啊，你看，包括现在还有人留言说，这些学生为什么不到那儿抗议去，不到什么俄罗斯的领馆前面抗议，对不对？因为你俄罗斯你入侵了乌克兰，
对，
那么这些学生怎么不去抗议俄罗斯呢？啊，你现在以色列去打加沙是一个叫做自卫的行为。是你先打的我，你怎么反而去以色列那儿去抗议？你怎么去反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个在2024年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而且的来的非常突然。但是它这个突然背后啊，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有深厚的原因的，它才能，它只是给了它一个爆发点。而这个呢，比较麻烦的是今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因为现在。在这个大学校园里的这个运动暂时被按下去了，我认为不会再起来了。
嗯，
这个警察已经按下，但是呢，
哎，不光是警察按下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暑假
的，
对
对。
但是到了8月份的时候，还在暑假呢，这学生有时间，他们准备大面积的前往芝加哥抗议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让我们想起什么事儿 ？Chicago Seven， 那么这个电影嘛，对不对？当年反越战的时候也是在芝加哥，也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学生抗议抓起了那7个人，整个对美国的历史都产生影响。